好，我们感谢主啊！那今天我们又是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上帝，一起来敬拜他的日子。我们的主是配得我们的一切称颂，配得我们一切赞美的上帝，所以我们理当把荣耀都归给他。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就是为了来认识他，而且我们越多的去认识我们的上帝，然后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就越不一样，我们就大有能力。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基督为王系列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道就是神啊。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你是大有能力的主。愿主你就在你的百姓身上将你的大能显出来，特别是借着你的真理向我们显明你的能力。因为你在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得着真理，我们就得着自由。你的真理能够使人得自由，你的真理也能够使我们分别为圣。所以主，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大有能力，我们心得自由。感谢赞美你，求主你也特别高抹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把你的话语讲解的清楚，按着你的心意使你的百姓更靠近你。也求你的圣灵高抹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不是只是用我们的理性在听，而是用我们的心灵在听，而是听见你借着圣灵向我们每个人心所说的话。愿主你在我们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基督为王哈。那我们要分享就是道就是神。那我们在今天的分享当中呢，我们其实还是继续在我们的经文当中哈。我们是这个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哈。约翰福音哈一章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好，我们上次特别着重点就在这个第一节哈，就是这里面第一句说了太初有道。好，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其实他的根源不是从时间里开始的，他是在时间之上的啊，他是掌管万有的上帝。我们上次也特别讲了，我们讲到基督就是神，他不是次等的神，对吧？那神他就是永恒的，神就是无限的，神就是永不改变的。那其实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呢，其实我们不管怎么讲，我们是讲不完的，因为上帝是无限，我们是有限，对吧？那所以我们将来其实在天堂里面，你知道我们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吗？我们在天堂里面就每天都在认识上帝，而且每天对上帝的认识特别多，因为在天堂上我们再也没有障碍，再也没有拦阻。但是我们有没有会说有一天我对上帝的认识已经透彻了，完完全全了呢？不可能，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所以天堂的喜乐就是每天不断地认识这位无限丰盛的上帝。而我们在地上呢，我们也是借着讲道我们来更多地认识上帝。我们特别想借着我们今天的讲道，让大家更加认识到说基督这位道，这位圣子上帝，他就是神，其中蕴含有哪些美意，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讲到基督他是上帝的时候，我们今天主要是要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讲，就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作为上帝，上帝他有三个特性，我们说一个叫全知，一个叫全智，一个叫全能。那么我们讲上帝的全知这个真理给我们有哪些提醒，上帝的全智又给我们哪些提醒，那上帝的全能又让我们知道哪些真理，然后最后我们要看一看这位全知全智全能的上帝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仅仅去学知识的，而是我们去看跟我们有关系的上帝，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就求主引导我们。我们先来讲第一点哈，我们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一看全知的上帝。我们这位上帝他是全知的，那全知的上帝到底在我们这里他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
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 都是赤露敞开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这节经文，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说这节经文就跟我们讲说上帝的全知，我们的上帝是全知的，就是万物在他面前都是什么呀，都是显然的，万物在我们的主上帝面前看来是什么，赤露敞开的。所以我们就来去看一看，我们说我们来认识我们这位全知的上帝。其实当我们对这位全知的上帝我们认识的越多越清楚，我们一定是越有力量的。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我们很多时候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误解上帝导致的，同意吧？其实今天很多基督徒的问题也是因为误解上帝，我们传福音的方法，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反应，还有我们这些人本来应该是充满力量的时候有时候灰心丧气，都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误解了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要来看看我们的上帝。那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什么呀，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我们说在这里的话，我们首先要去认识一下，我们说什么是全知，什么是全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讲得很清楚，万物有没有什么东西在上帝面前可以隐藏？
没有。
魔鬼想了一个诡计，想去害基督的教会，魔鬼把他的诡计藏在心里，跟其他的鬼魔都没讲，上帝知道不知道？真的知道吗？完全知道，真的。那你说我们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自己有些想法我也没跟我爸爸说，也没跟我妈妈说，上帝知道不知道？完全知道。这就叫全知。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宇宙，这个宇宙浩瀚不浩瀚？太浩瀚了。就是按照现在说的，我们从物理学天体物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宇宙可能有几百亿光年那么大，尺寸是不是几百亿多少米，是几百亿光年，就光要走几百亿年才能从这头走到那头，这是非常大的，对吧？这么浩瀚的宇宙，我们人就会说，哇，太阳系我都了解都很有限了。这么大的宇宙对上帝来讲的话，上帝有没有任何一个宇宙的角落是上帝不知道的？上帝对整个宇宙他是全知的。那我们大家也知道，如果大家有些物理学知识就知道说，我们说物体是有原子，对吧？原子里面有什么呀？有原子核，有电子，然后原子核里面有质子，有中子，然后如果按照现代物理学还讲说，那质子中子里面有夸克，就是还更小的。那么这么小的微粒对上帝来讲的话，上帝知不知道每一个电子现在在哪个地方运行？每一个电子，像我们现在正在这里有灯，对吧？我们拿着麦克风可以跟大家去说话，我们有摄像机可以摄，这都是电子运行的结果，对吧？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那所有这些设备里面的电子怎么运行，上帝知道一部分还是全部都知道？全部都知道。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我们讲说上帝是全知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说我们的上帝他知晓全部，而且他不需要学习，明白吗？我们这些人需不需要学习？我们是需要学习的。你如果说，哎，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要会说英文，你要不要学英文？你要学的，对吧？我要在物理学上有所增加，有所更深的认识，我要学习。上帝需不需要学习？上帝不需要，他从来都是全知的，而且他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是事情发生了以后他才知道，其实还是事情没发生他已经全然知道，没发生他就全然知道。这就是上帝的超越。所以我们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我们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用人的有限来框这位无限的上帝。我们认为上帝和我们一样，不是的，上帝是完全超越你的。所以你去看的时候，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万物在我们的上帝面前都是可知的，万物在我们的上帝面前都是透明的，万物在我们的上帝面前是赤露敞开的。不管是你，不管是这间教会，不管是仇敌，一切的诡计，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上帝去隐藏。如果把它藏在最深最深的黑暗里，你看不见，上帝呢？上帝全然看见。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这里面其实讲到上帝的全知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提醒有很多很多的。其中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当你知道说我们的上帝他是全知的时候，你要去晓得说我们这位全知的上帝他全然理解我们。阿们吧。我们这位上帝对我们的认识和我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哪一个更深？上帝比我们深多少？没法比的。上帝对我们是全知的，我们对自己只是知道一点点，同意吧？我们很多时候的痛苦就是我们对自己不知道， 我们以为自己能力很强，其实我们能力没有那么强，我们其实在上帝的眼中是很宝贵的，但是我们经常把自己看为卑贱的。我们很多时候犯的错误是我们不认识自己，对吧？但是我们的上帝从来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全然知道你。有些东西甚至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讲不清楚，我现在眼泪就流出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心里面就是这么愁苦，但是上帝说我知道。阿们吧。我们的上帝对万物是全然知道的，我们的上帝对他自己是全然知道的，我们的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他是全然知道，所以上帝是最理解你的。阿们吧。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有的时候很痛苦，就是说我们说很多人不理解我，很多人误解我，这个话我们很多时候说是对的，因为太多人，连你的爸爸妈妈，连你至亲的你的配偶也很多时候不理解你。但是你说上帝不理解我，这个话呢一定是错的，上帝完全理解你，上帝知道你的苦情，上帝知道你的艰难。阿们吧。你去看圣经里面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像那些亲近上帝的人，比如说以利沙，他经常亲近上帝，所以有些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上帝已经告诉以利沙，以利沙已经去跟人去讲了，对吧？你去看到那曾经这个以色列曾经被围困，然后以利沙那天早晨就跟他们说，今天呢、啊、这个在城门口啊，这个大麦啊，然后这个一两银子买一升大麦，二两又买，然后那些人说、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价格会差这么多。伊丽莎完全知道，因为他跟上帝亲近。阿们吧。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知道，这时候我们这位全知的上帝他对我们是完全理解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我们来讲，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是全部知道的。我们每一个人想不想做一个智慧的人？我们一定想做一个智慧的。但你知道怎么样叫做智慧的人生吗？你说我每天读书，梁弟兄你也说了，圣经很重要，除了我的课本，除了我平时读的书，我每天坚持读圣经，好不好啊？好。够不够啊？不够。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读圣经是为了去信靠我们的上帝，是为了去亲近我们的上帝。所以最智慧的方法，最智慧的人生是什么？就是信靠顺服上帝，因为他什么都知道。阿们吧。我们很多时候的问题就是拿我们只知道一丁点的东西，然后决定说这件事情应该这样子，那件事情应该那样子。你忘了你有一个最好的人生顾问是谁啊？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基督。你到他面前说，主啊，这事该如何行，主教我怎么行我就怎么行，这样子你就有一个智慧的人生了。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晓得，所以我们说我们认识上帝的人和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真的是有本质的区别。为什么？不是我们比那些人更厉害，而是因为我们认识一位全知的上帝，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所以我们因为认识他，我们的人生就全然不一样，跟其他人是有本质区别的。这是我们要看到。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讲到上帝是全知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全知这个属性只属于上帝，唯独上帝是全知的，除了上帝以外其他的都是受造物，没有全知的。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诗篇119篇96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
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它告诉我们说，我们上帝的话语，我们上帝的真理，我们上帝的命令是极其宽广的。但是什么呢？万事尽都什么呀？尽都有限。弟兄姊妹，所有的受造物都不是全知的。我们这些基督徒将来到天堂上能不能成为全知的人？我们到了天上，我们不会犯错误了，我们不会犯罪了，但是我们依然是有限的受造物，你明白吗？那我们的上帝才是全知的，除了上帝再也没有全知的了。所以我们刚才讲，我们到了天上，我们那种喜乐和上帝的喜乐是不同的，因为上帝是全知的，上帝是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情，上帝是在创造万有之先，他已经对这个世界所有要发生的事情，这几千年要发生的事情，他已经全都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上帝。而我们呢，是需要通过观察学习了解，我们的知道会越来越多。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受造物都不是全知的，大家一定要记得这点，受造物都不是全知的。而且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讲到受造物的时候啊，特别要知道，弟兄姊妹去提醒，打电话到远处去打，不要大声。 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提醒大家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晓得我们基督徒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太多的基督徒把魔鬼当作是全知的。魔鬼是不是全知的？魔鬼是不是全知的？魔鬼不是全知的，你去看门。魔鬼不是全知的，弟兄姊妹，魔鬼是受造物，而且是什么样的受造物啊？是堕落的受造物，阿们吧，他是堕落的受造物。但是魔鬼有一样和上帝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魔鬼是从起初干什么呀？撒谎的。所以魔鬼会不会老老实实的跟你承认说我不知道？会不会？魔鬼从来都装作我什么都知道，其实很多他都不知道。但是太多基督徒被魔鬼骗了，我们以前也遇见过有弟兄姊妹真的是被魔鬼欺骗，他认为说，哎呀，我心里有一个什么想法，魔鬼知道了，魔鬼就来拦阻我了，我有另外一个想法，他又来拦阻我了。我们有些基督徒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搞错了，你把魔鬼当作是全知的，你就很怕魔鬼，对吧？其实魔鬼不知道的。圣经里面有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大家去读约伯记的时候，讲到约伯，上帝不是让许可约伯受苦，但是在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在天上，他的众子都侍立在其中，连魔鬼也到上帝的面前，然后上帝问撒旦你做什么，撒旦就说什么，我在地上走来走去。然后上帝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你注意，撒旦说他在地上走来走去，就是魔鬼只能借着观察然后揣测这个人想干什么，那个人想干什么。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魔鬼已经堕落了，堕落之后的魔鬼他的聪明智慧和他堕落之前相比，是堕落之后更厉害还是堕落之前更厉害？堕落之前更厉害。他堕落之前不撒谎，但是他堕落之后会撒谎，但他堕落了，就是像我们说的，好像一个人从十楼啪一下摔下去了，摔了一跤没摔死，对吧？那你说他摔跤之前体力好还是摔跤之后体力好？肯定是摔之前体力好，同意吧？魔鬼也是这样，但魔鬼堕落了以后就很会撒谎。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圣经里面讲说我们属灵的人参透万事，没有人参得透他。所以魔鬼很多时候对基督徒是不知道的，但他装作知道，他装作知道。你只要去敬畏上帝，在魔鬼看你的时候，你是一个奥秘，他看不懂的。就是如果魔鬼他真的都知道的话，他为什么还会入到这个犹大的心，让犹大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卖了耶稣呢？对吧？他完全没想到犹大卖主这件事情会成就救恩，同意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魔鬼其实他是装作全知，但其实他是诡诈的，然后他其实是愚昧的。你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很多弟兄说，哎，梁弟兄，咱可不敢说魔鬼是愚昧的呀，敢不敢说？当然敢说，魔鬼就是愚昧的，因为他堕落了。他如果聪明的话他就不堕落，阿们吧。如果他聪明的话他就去侍奉上帝，而不是去反对上帝，他只是很诡诈，你明白吗？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对魔鬼的观念错得离谱，所以我们怕魔鬼高过敬畏上帝。其实你应该是敬畏上帝的，同意吧？你应该不怕魔鬼的。但是魔鬼虚张声势，把很多基督徒都给吓住了。魔鬼装作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魔鬼很多东西不懂的。他懂不懂福音？他懂不懂因信称义？他懂不懂悔改得救的真理？他都不懂，你明白吧？弟兄姊妹啊，你要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说我们这些人跟这世界上面的人大不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因为能够认识上帝。所以我在这里讲说，我们这些人，我们的上帝是全知的，我们不是。那么我们看书，包括看圣经，包括看其他的书，好不好？好。会怎么样子？会增加我们的知识。但是我们去信主会怎么样子呢？我们能看透万事。为什么可以看透万事？因为我们跟上帝在一起，阿们吧。你真的再去看，你去看圣经里面，我还讲先知以利沙，这个人因为亲近上帝，他看透很多事情。比如说曾经有一次，他有什么呢？他有他的一个门徒的寡妇来找他，就是他这个门徒已经去世了，这个门徒是侍奉上帝，但是家里穷，没什么钱，欠了一屁股债，然后他已经去世了，然后债主来追上门要债，说你要如果不把债还上来，把你两个儿子卖给我做奴隶吧。所以这个太太很难过，我要把我两个儿子去做奴隶的话，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怎么办？他就去来找以利沙。找以利沙，以利沙怎么办呢？以利沙当时说，你家里还有什么？他说我家里面只剩一点油了。 然后伊丽莎说去跟周围所有的人去借什么呀，借器皿能装油的东西，他就跟周围的邻舍都借，借完借，然后伊丽莎说把你的油往器皿里去倒，然后他就开始倒，对吧，倒倒倒，怎么样子啊，把所有借来的器皿全都倒满了，然后那个妈妈还在倒呢，跟儿子说还有没有，儿子说没了，全部借来都在这些了，然后装了，估计把旁边邻居的缸啊什么东西都带都借过来了，然后把这个油卖了还钱，把债都还清，而且还有剩下的钱干什么呀，还可以度生活度日。伊丽莎一上来就知道能做成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为什么，真的像圣经里面讲的，属灵的人参透万事。还有我们之前讲伊丽莎的时候，亚兰王要去攻打以色列，伊丽莎经常就提醒以色列王，哎，亚兰人会从这个地方来啊，会从那个地方来啊，对吧，他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他的，他是在那儿算卦算出来的吗，不是，什么呀，他亲近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亲近上帝的时候，你能看见很多，你能知道很多，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是不以知识为满足的，连我们读圣经，我们都不是说我了解了圣经的知识我就满足，我们是把圣经作为一个工具来干什么呀，亲近上帝，主啊，我今天来亲近你，求你向我说话，你向我说的话我听了以后，我就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最智慧的人，阿们吧，我的智慧不在你以外，只在你里面，这是我们要看到。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些时候，我们说唯独我们的上帝他是什么呀，他是全知的，受造物都不是全知的，我们这些人最幸福，我们这些人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最幸福的地方在哪里啊，我们可以亲近上帝，信耶稣得永生，我们是神和人之间有几位中保啊，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到上帝面前，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知道这些，真的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大大的欢喜，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全知的时候，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去看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好，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你知道有一种神学观点说耶稣为什么会道成肉身成为人，他说因为耶稣原来是天上的神，他成为人才能体会我们人的软弱，才能知道我们人的艰难，所以他必须成为人，对不对，这个说法对不对，这个说法完全不对，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刚才讲了上帝是什么，上帝是全知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他就是上帝，他知不知道我们的痛苦，他对我们痛苦的理解和我们对自己痛苦的理解哪个更深，他的理解比我们深一万倍都不止，是本质的区别，阿们吧，你只不过知道罪给你造成的伤害的一部分，你只是对罪有一点点的认识，他对我们的罪对我们的痛苦他的了解是完全的，所以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他道成肉身根本不是为了知道我们的痛苦，他完全早就知道我们的痛苦，所以他道成肉身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救我们，弟兄姊妹啊，你不要搞错了，所以这种错误神学在基督徒当中是相当普遍的，有些传道人整天一讲也讲这个，而且将来泪流满面，哎呀，很感动啊，耶稣来了为了知道我们痛苦，好像耶稣不道成肉身就不知道我们多痛苦一样，哇，你好惨哦，原来上帝都不知道你多惨，上帝早就知道，阿们吧，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为了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不是为了知道什么，而是为了救赎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从来不是为了知道我们的痛苦，他早就知道，在我们还没堕落之前，在我们还在母腹之中，在我们的本质还没出现的时候，他在永恒之中已经都知道，所以他为什么道成肉身，简单来讲我们说基督道成肉身告诉我们很多重要的意义，其中有三个我希望大家记得，第一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告诉我们说他不嫌弃我们，他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说明他接纳我们，说明他不嫌弃我们，不是说他看着我们就说，哎呀，你们这些罪人好讨厌好恶心呢、啊，我不想在你们当中，其实你，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罪人恶心还是大便恶心啊？罪人恶心还是大便恶心，罪人比大便还恶心，耶稣说我不嫌弃，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生在哪里啊？生在马槽里， 所以我们不要再装作自己多好多好，你是没必要装的，你就是一个罪人，是全世界全宇宙最污秽的东西。但是耶稣说，我成为人，我不嫌弃你，阿们吧。这就是让我们感动的地方，他不是来知道我们的痛苦的，他早就知道我们的痛苦，他早就知道我们的败坏，他来到我们当中不嫌弃我们。第二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原因是来代赎，就是要成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要背负世人罪孽。我们以前讲过路德记，你们我鼓励大家你们回去再去看，就是当路德他们陷入困境的时候，那么他这个时候在困境当中的路德一家需要别人帮助他们，谁能帮助他们呢？必须是至亲，就是至亲的人才能买赎他，能买他们的地，能为他们传宗接代，能为他们续。然后那大家看路德记头，路德他的婆婆拿俄米说，哎呀，那个波阿斯跟我们是亲戚哦，很亲哦。但是波阿斯说，不行，这个事情我还真的不是我马上就能做，还有一个比我跟你们关系更近的，除非那个人决定不娶路德，不帮你们赎，我才能介入。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成为人？他要成为我们的至亲，好为我们干什么呀？好为我们赎罪。弟兄姊妹，你再去看这个的时候，你就非常的感恩，你就非常的就是在这方面你就晓得了，说原来主耶稣来找我们，原来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里面不是为了认识我们，其实他来到世界里面是为了让我们认识他，借着他来干什么呀？认识上帝。然后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替我们赎罪，他要成为我们的至亲。所以我们经常你看到圣经里面把主耶稣也称为什么？称为我们的弟兄，有没有注意到？对吧，把他称为人子，把他称为夫子，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元首。圣经里面甚至把他跟我们的关系比喻成什么呢？说他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妻子。大家知道创世纪讲的说，人要离开父母干什么？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从人际关系来讲的话，最亲最近的人际关系你知道是什么吗？夫妻关系。所以中国的最大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有些人已经结婚20年了，还觉得他跟他爸他妈比跟他老跟他太太亲。大错特错，你结婚了以后跟你最亲的就是你的配偶，你父母跟你来讲是外人了相比较。所以耶稣说他来，他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妻子，所以他替我们赎罪可不可以啊？完全可以。而且耶稣基督来了，我们说第三个目的是什么？他来开启一个新的世界，他来了让新的世界在我们当中。原来上帝造这个世界，神的意思是好的，但人堕落，主耶稣基督来了，他做新始祖，他是末后的亚当，大家记得吗？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有一个首先的亚当，还有一个末后的亚当。末后的亚当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末后的亚当要把新世界带进来，你要明白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这位全知的上帝，他不需要来到我们当中来观察我们，来认识我们，他早就认识我们。他来到我们当中是为了让我们认识他，阿们吧。他来到我们当中是为了救赎我们，他来到我们当中表明他一点都不嫌弃我们。所以当你自己嫌弃你自己的时候，你不要忘了上帝不嫌弃你，你这种对自己的嫌弃不是出于上帝的。你说我觉得我是个罪人，我觉得我自己很肮脏。你是一个罪人，你很肮脏，但是你要知道耶稣没有嫌弃你，上帝没有嫌弃你。所以那种对自己的嫌弃的情绪是从上帝来的还是不从上帝来的？那个是从自己来的，不是从上帝，甚至是从魔鬼来的。你明白这个道理后，所以基督教传到哪里一定带来了一个结果，什么结果？自尊自爱。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基督教传到哪里一定带来一个结果，叫做什么？自尊自爱。因为上帝都不嫌弃我，我没有任何资格，我没有任何理由去践踏自己。所以这也是基督教在很多地方不受欢迎的原因，因为有很多地方要践踏那些他们说的贱民，他们说的底层人士，但基督教说任何一个人耶稣都不嫌弃，所以你不要嫌弃自己。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讲到了上帝是全知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再来看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全智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他的智慧充满。我们一起也读一下这里的经文，罗马书16章27节，我们一起来读。
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
弟兄姊妹， 你会看到在这里的话，保罗赞美我们上帝的时候，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独一什么呀？全智的上帝，要把荣耀颂赞归于独一全智的上帝。我们刚才讲了上帝是全知的，那么全知和全智它有什么不同？全知是强调上帝什么都知道，全智强调的是什么？强调智慧。上帝的智慧是怎么样子的？是完全的。上帝的智慧是毫无瑕疵的，上帝的智慧是全然美善的，这就叫全智。你去看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他的智慧是无人能比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读上帝的话语，我们说每一次读神的话语一定会得着智慧，因为他是全智的上帝。你去观察上帝的作为，你就一定会在智慧上增长，因为他是全智的上帝。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不一样。所以全知强调上帝知晓了解所有的事情，全智强调上帝的智慧谋划是完全智慧的，是最好的，是毫无瑕疵的。你要看到，你要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上帝，讲到上帝是全智的时候，其实里面也很多的丰富。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去讲一些让大家去记得。第一个你要记得什么呢？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全然智慧，上帝不会做无聊的事情，上帝不会做没有智慧的事情。你认识到这一点，相信这一点的时候，你再去看万事，你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因为忘记这一点，不记得这一点，说上帝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智慧的，所以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的评价，我们的思考就会不一样。比如说上帝在中国，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去知道，中国之所以之前有40年的改革开放，是谁的作为？不是邓小平的作为了，当然是邓小平了，是不是啊？上帝用了邓小平，但这是上帝的。上帝为什么让中国有改革开放？他让中国有改革开放，他的意思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他让中国有改革开放，他是智慧的还是愚拙的？一定是智慧。那中国之前经历那些苦难呢？从上帝掌管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许可所有苦难的发生，他依然是智慧。那我们要不要感恩所有啊？要不要感恩所有？我们是感恩上帝还是感恩所有？我们感恩上帝。你不要感恩魔鬼哦，你知道吗？有这种错误神就是说，如果没有魔鬼，耶稣就不能被卖，耶稣不能被卖，我们就不能得救，所以我们得感谢魔鬼。要不要？魔鬼的意思是坏的，人是想作恶的，但神的意思是好的。阿们吧。所以我们基督徒感恩的对象是很清楚的，我感恩上帝，我只感恩他，对吧？你要真的看到，所以我们上帝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全然智慧。所以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上帝创造你，上帝在什么时候带你信了耶稣，那个时候你说，哎呀，梁弟兄，我进到教会以后，我认识基督以后，我读了圣经以后，发现信主太好了，我心里面就有点难过，上帝为什么不早10年让我信主呢？我们有时候会这样说，对吧？上帝让你信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最合适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阿们吧。所以有些人他信主，生在基督徒的家里面，从小就信主，好不好？好。我这个人30岁才信主，好不好？好。还有一些人70、80岁才信主，好不好？好。主，你的意思都是好。所以我们说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以前跟大家去讲，你把这个道理真的去化开去思想，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为什么上帝让你做这个孩子的妈妈？为什么上帝让你做这个孩子的爸爸？上帝的安排有没有搞错？我们有时候说，哎呀，主啊，这个孩子很棒，生在我们家里，我这个做妈妈的，我好难受，我觉得我养不好他，肯定上帝搞错了。我认识，哎呀，那个教育家，那个，哎呀，如果我的儿子生在他们家，我觉得会比生在我们家好太多，对不对？完全不对，因为上帝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最智慧的。你最适合做他的爸爸，你最适合做他的妈妈。这个时候，当我们明白上帝是全然智慧的时候，你在很多事情上面，你凭着信心，不凭着感觉，不凭着现象，特别不是按照世界的价值观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心里安息了。阿们吧。如果不然的话，你安息不了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讲到上帝是智慧，我在讲我们人怎么做一个智慧的人，我们怎么做一个智慧的人。有很多人说我们要透过上帝然后越来越变得智慧，我说你搞错了。你知道吗？敬畏顺服上帝，这就是智慧，到上帝面前，这就是智慧。其实 到上帝面前求智慧是本末倒置了，你知道吗？说怎么会怎么会，然后因为我们到上帝面前难道不得智慧吗？得，但是你要知道到上帝面前就是终点，就是目的，阿们吧。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用读圣经的方法，你用祷告的方法，你用团契生活的方法，你用传福音的方法，你用各种观察大自然的方法，你的目的是什么？到上帝面前。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一下子又豁然开朗。怎么豁然开朗？我们有些人会说，哎呀，我觉得那个弟兄那个姊妹，特别是传道人口才好啊，他到上帝面前得了很多的智慧，我到上帝面前得着的就很少，哎呀，我真的为自己感到难过呀。其实你不需要为自己难过，为什么？因为到上帝面前去顺服上帝，这就是智慧，阿们吧。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全智的上帝，我只要到他面前说，主啊，你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听，你怎么让我去做我就怎么去做，这个就是最聪明的了，同意吧？所以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个世界上面反而有些人太聪明，就是总觉得我到上帝面前得聪明，哎呀，我明白了，拜拜上帝，我搞懂了，我要去按照你给我的聪明智慧去做事情，这个其实不够聪明。你到上帝面前了，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才够聪明，阿们吧。我们以前讲祷告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我们说有两种祷告，一种祷告就是啪，把我的这个需求然后写一张纸，然后交在上帝面前说，主啊，请你签个字同意一下我的计划，这是一种祷告。还有一种祷告是什么？还有一种祷告是拿一张白纸到上帝面前跟上帝说，主啊，求你把你的计划给我，我愿意去顺服。请问这两种哪一个更智慧？拿一张白纸给上帝，我签了名，主你给我什么吩咐我就怎么听，这个才真聪明，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不是讲那种啊，就是这个是要敬虔啊，这个怎么怎么样子，我们不是仅仅讲这个，我们在讲智慧人生。真正智慧的人就是这样子到上面，主你怎么带我就怎么顺服，这样子你就大不相同，你就大有力量。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不是透过上帝寻求智慧，我们是敬畏顺服上帝就是智慧。跟我一起把这句说一下好不好？不是透过上帝寻求智慧，敬畏顺服上帝就是智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再去看我再跟大家稍微讲多一点点。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他们有讲一个科技新闻，科技新闻讲什么？你知道现在是不是 AI 特别厉害，对吧？你知道 AI 现在搞 AI 耗电量，你知道大到什么地步吗？苹果公司也好，什么微软公司也好，因为现在搞 AI 最牛的像微软这些公司，微软公司它一年的耗电量，你知道达到多么惊人的地步吗？他这个公司一年的耗电量超过一个国家，一个1000万人口的国家的耗电量。你就知道要搞 AI 其实它不单是要有芯片，它要有庞大的资源支撑。那你说梁牛，你讲这个什么？你注意哈， AI 耗这么多的电，然后搞一个10万片芯片的大集群来进行运算。哎，我问你，你每天吃几个馒头？你一顿吃一个馒头，你知道吗？哎，你说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其实那些超运算的集群一个中心和我们的大脑相比，我们的大脑还是比它复杂，还是比它厉害。我还没有讲灵魂，我只是讲大脑。你想想上帝厉害不厉害？上帝让你一天吃2个馒头3个馒头就可以搞定这么复杂的大脑，而那边耗电量是相当于一个国家的耗电量才能搞出这些 AI， 而且经常会回答一些很愚蠢的问题出来，对吧？你让他说什么，他有时候说的问题是很蠢的。他说 AI 有时候不是人工智能，是人工智障，对不对？有没有听说过，对吧？你去思想这些，你就知道说上帝的能力多么大。包括我们现在全世界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武器啊？核武器。核武器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那是上帝造的，每一个原子里面的能量都大得不得了，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有这位最有智慧的上帝，我们经常不去寻求他，然后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东西丢在一边，把世界上面的东西拿在那里，然后还觉得自己很聪明。你真的搞错了，连你在世界上面学习到的聪明智慧其实源头在哪里啊？都在上帝那里。我们之前讲过，上帝给我们有普遍启示，还有什么呀？特殊启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得双份的，哪双份啊？普遍启示我们也得，特殊启示我们也得， 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你要知道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上帝是全智的，所以我们上帝他是智慧完全的，我们的上帝是全然美善的，我们的上帝是毫无瑕疵的，他的每一个安排都没有说哎呀没办法，当初没考虑清楚，没想到你是这样性格的一个人，哎呀让你跟那个姊妹结婚害了人家，我没有办法，但是已经没办法了，只能是这样子。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明白这个道理，说基督徒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婚姻上比别人更坚守，不是我们比别人意志更强，而说我知道如果我已经结了婚，因为这是全智的上帝安排的，所以不会错。那我看我老公啊，牙也是黄的，脸也不好看，人也不聪明，我肯定搞错了，会不会？不会，因为这是上帝全智的安排。那你说梁弟兄，我们当中也有些弟兄姊妹离婚了怎么办？我们也相信上帝有他的美意，阿们吧。因为上帝是全智的，你就不要说的只抓住一头来去讲事情。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讲，我们说我们去看上帝的智慧他是全智的时候，你还要去看一看我们说智慧和诡计之间的关系。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
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看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上帝他是智慧的本体，但他讲的世上的智慧就是人自以为聪明的。特别是我们知道人经常有时候会耍诡计，我们看到有些会耍诡计的人，我们说呀这个人可聪明了，呀另外一个孩子可老实不会耍诡计，哎呀我觉得我很为他担心呐，对不对呢？不对。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诡计不出于上帝的。诡计和智慧之间相比怎么样？他们的比例哪一个厉害？哎，不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用诡计真的害了很多人哦。你看耶洗别用诡计真的把拿伯给害死了哦，把拿伯的葡萄园给抢走了吧。圣经上面真的记载很多这样的事情，有没有记载？有。但是你要知道，其实那些诡计它不是智慧，那些诡计其实从属灵也好，从真理来讲的话，我们说诡诈是比愚昧更卑下的。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那些人有智慧中了什么呀？中了自己的诡计。你知道做诡计的人经常是这样，诡计从来都是回旋镖。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回旋镖？回旋镖就是你咻咻咻飞出去最后又回来。你知道很多耍诡计的人耍出来都是回旋镖，他以为我用一个诡计害死别人，哈哈哈哈，然后我就得好处了，然后回旋镖怎么样呢？回旋镖打死他自己。你去看圣经，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耶洗别给亚哈想一个诡计害了拿伯，骗人，然后呢说拿伯不敬虔，把拿伯给害了，把他葡萄园得了。圣经里面讲，你知道上帝让这个回旋镖打中亚哈家的时候是多么可怕吗？亚哈家一个后代都没留下来，就是今天这个世界里面你找不到亚哈家的后裔。亚哈死了，他老婆耶洗别被杀的时候狗来舔他的血。亚哈这个人是很淫乱的，很残暴的，然后他有七十个儿子，他七十个儿子然后在一个城里面，结果上帝兴起那个耶户来接续他们做王的时候，耶户跟那个城里面的那些长老说，你们这个城里面有亚哈的儿子，你们想怎么办吧。然后那个城里面长老你知道做了什么吗？把亚哈的七十个儿子全部杀掉，把七十个人头抬过来，所以亚哈家全部完蛋。是不是圣经里面说的上帝让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你知道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吗？中国人太迷信所谓的三十六计，三十六计其实全都是使诈。所以中国人为什么今天这个社会这么悲惨，就是我们经常把诡诈当成智慧。我们做生意不诚实，对吧？我们跟朋友相处不诚实，我们说话不诚实，我们太多诡诈。我告诉你，诡诈跟智慧根本不是一回事，真正的智慧是跟美德联系在一起。所以你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你是不吃亏的，你明白吗？你做诡诈的人，你才会吃很多的亏。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是全然智慧的上帝，你不要用任何的诡计，你只管去顺服上帝，上帝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告诉你，一定得胜的，你一定得胜的，这个世界根本打不败你， 因为上帝是全智的，阿们吧。而且我讲到这里，我再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太多弟兄姊妹想做上帝的军师，是吧？觉得上帝这个事情要这样做就好了，那样做就好了。我们以前一直跟大家去讲，凡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一定是最好的。跟我一起说一遍，凡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一定是最好的。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去说？因为我相信上帝的掌管，因为我相信上帝是全智的。所以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不要纠结，你说哎呀，我的孩子当初哎呀上学的时候本来有一个更好的机会，他可以上更好的学校，就是我给他报志愿的时候报错了，哎呀痛苦死我了。要不要？不要。因为凡事已经发生的事情都在这位全知的上帝的掌管之下。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要老是想给上帝做军师，你只管谦卑的去观看耶和华的作为。阿们吧。你学会这一点的时候，你整个人生大不相同。你会想，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的上帝有没有强迫过我们？
没有。
但是你看多少教会想强迫人，对吧？多少的传道人想强迫人，就是有时做父母我们也很想强迫孩子，孩子这样子生活是不行的，你得按照我说的去生活。所以很多的亲子关系就是这样搞坏的，对不对？那你说梁弟兄，难道你的意思我们这些基督徒只能躺平摆烂了是吧？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认为好的你都要去做，但你好好去看看上帝怎么做。上帝从来不强迫人，所以我也不去强迫，我只是告诉你，阿们吧。我去引导你，我去激励你，我去效法我的上帝，这个时候你会大不相同。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上帝他是智慧的，而诡诈不能胜过智慧，所以基督徒永远都是有盼望。为什么？你知道有多少人魔鬼要设多少诡计来害神的百姓？他设无数的诡计，结果呢？结果一定会失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生是谁在掌管啊？上帝。而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啊？是全智的上帝，是全知的上帝。所以你只管敬畏上帝。所以我不太同意有一些传道人特别感兴趣，我自己刚做传道人也很感兴趣，整天留心什么，留心魔鬼有什么诡计啊，魔鬼又有这个诡计了，魔鬼又有那个诡计了。其实这些话说的越多，其实你心慢慢你不知不觉当中你就变得心慌，因为你的焦点不是上帝的智慧，而是魔鬼会用什么诡计。其实魔鬼也很喜欢这样的人，对，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计谋是什么，然后你就越来越害怕魔鬼，越来越担心魔鬼。你看我们今天对这个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对中国忧心忡忡，我们对美国忧心忡忡，我们对欧洲忧心忡忡，我们的忧心就好像上帝不存在一样。你要相信上帝是全智的，阿们吧。上帝为什么许可这件事情看来对神的百姓不利的事情发生？他有智慧的安排。所以你用你的理性是想不通的，上帝怎么会把以色列人带到红海边，又没兵器又没马，然后法老带着军队在后面追，怎么样？聪明不聪明？上帝智慧不智慧？你想得到他的智慧是什么吗？你想不到的，你只管顺服就好了，阿们吧。你没想到上帝是为了把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信心大得坚固，然后过了40年，迦南地的那些人提起来说，当初啊，40年前你们的上帝用红海把法老的全军给淹没了，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想来心还消化如水。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弟兄姊妹。所以当你看到仇敌很嚣张的时候，一点都不要担心，除非上帝跟世界没关系了。但上帝跟世界有没有关系啊？有。所以你放心，你看见仇敌很嚣张，不管在中国的教会的仇敌，还是在美国的教会的仇敌，还是在世界上面教会的仇敌，上帝的仇敌，他们很嚣张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件事情，他被红海淹灭的时候不远了。你只管喜乐就好了，你准备怎么赞美上帝就好了，你不要在那发愁，阿们吧。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全智的上帝，所以我们基督徒永不绝望，因为我的人生，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是上帝精心计划的。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第二点。那我们还要跟大家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上帝的智慧的时候，我再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我说福音不是 B 计划，这又是跟很多人的神学不一样。很多人的神学说上帝起初造了这个世界，造了亚当夏娃，然后亚当夏娃发生什么事情啊？堕落了。堕落以后上帝赶紧弥补，是吧？赶紧弥补，然后呢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已经想好办法了，然后让耶稣来救他。我告诉你，不是。我们读这节经文，以弗所书1章4节，我们一起来读。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注意这节经文讲到说，上帝的福音计划什么时候开始的？创世以前，不是人堕落以后上帝才临时想办法，上帝从来在他永恒的计划当中，福音计划就在里面。所以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不单福音是这样，我们的上帝是没有 B 计划的，我们的上帝是没有 B 计划的，因为他是全智的，他所有的安排他的旨意都是最好。所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喜欢那种穿越剧，因为我们经常后悔，对吧？我们觉得，哎呀，20岁那年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如果我能穿越回去20岁，改了变那个决定就好了。我们有时候以为上帝也是这样子，你搞错了，上帝没有任何事情上面有 B 计划，他只有一个 A 计划，从亘古到永远他只有一个 A 计划，这就是上帝。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他的旨意总是最好的，他不需要补救。所以你去看圣经你才明白，福音根本不是一个补救计划，福音不是一个 B 计划，福音从来就是 A 计划。阿们吧。你真的去看到这些，我们人要不要做补救的计划？人要不要？你说，哎呀，梁弟兄，今天你讲了以后我算明白了，上帝不做 B 计划，我也从此以后不做任何后备计划，对不对？你把自己当神了，你搞错了，你应该做 B 计划，甚至你可能还要做 C 计划、 D 计划、 E 计划，是吧？因为我们人是不完全，但上帝呢，上帝是完全的，所以他从来不做 B 计划。你要去寻求上帝然后信靠他的时候，你才不需要做 B 计划。阿们吧。我去信靠上帝的时候，到红海边就到红海边，到约旦河就到约旦河，上帝说把脚踏下去我就踏下去，约旦河就分开，我不能做 B 计划了。我不能说上帝让我到约旦河边，然后约书亚再悄悄吩咐说，哎，那个谁加勒你过来去造点船哈，万一约旦河分不开咱就坐船过去，有没有搞这个？他不敢搞这个，因为这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计划是不需要你搞 B 计划。阿们吧。你真的去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福音是上帝最初最好的计划，上帝最初就定台，我们读的经文是非常清楚的，你要看到，对吧？而且福音也是上帝最美的终极计划，没有比福音更好的了。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看科幻，科幻不是现在有一个题材叫多元宇宙，你们有没有看过？哎呀，可能有多元宇宙啊，在另外一个宇宙有一个跟我一样的人，但他的人生跟我的人生是不一样的，我好想跟另外一个宇宙的我说说话呀。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上帝就是一个终极的计划，最好的计划就在这个世界我们看见。阿们吧。上帝不需要做实验的，我们人需不需要做实验？需要。你要知道上帝跟你不同，你不要去把这方面误解了。而且既然福音是最美的终极计划，所以传福音的人就是在最美的终极计划里面有份。你要不要怀疑福音？你要不要怀疑圣经里面讲的说上帝用耶稣来拯救我们的计划？一点都不需要，这是最好的，这是最美的。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当福音拯救了我们以后，我们说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全宇宙的限量版，同意不？你说梁弟兄不对，有些人双胞胎，双胞胎都是每一个都是限量版，不一样的，你只能看外在，你看他们差不多，其实不一样。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单是全宇宙的限量版，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被这个上帝最美的福音计划所拯救的人，我们是能够让上帝心灵安息的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创世纪2章2节，我们一起来读。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你注意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这节经文是讲上帝创造万物，然后他第七日把万物都造完了，他就安息了。就是上帝安息的意思是什么？是满足的意思。安息不是死掉的意思，是满足，是那种心满意足。上帝造了宇宙万物，特别造了人以后，他是安息的。但是我们知道人堕落了，这个世界变成罪恶的世界，然后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说，耶稣基督要做我们的新始祖，要开创一个新世界。所以当上帝看见我们的时候，他才有永恒的安息。上帝这个永恒安息的计划什么时候开始的？在万古之先就开始。 所以你要真的明白这些时候上帝为什么，其实如果你不这样去理解的话，你去看上帝怎么能安息呢？因为六日创造之后亚当夏娃很快就堕落了，上帝是不是安息早了呢？我们是不是要把他叫醒说上帝别安息了，你这个人堕落了，人堕落了，要不要这样子？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因为上帝在万古之先就已经制定好了福音计划，来借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新始祖，成为我们的新亚当，成为我们的新挪亚，然后把我们带到那个荣美的永不朽坏的新天新地里面去。所以上帝看见这些的时候，在永恒当中就看见这些中，上帝心是安息的。所以你是能够让上帝安息的人，你知道吗？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要听魔鬼的诡计。魔鬼就是整天让你看说你兜里有几个钱，你们家住多大的房子，你跟同学比，同学比你赚多十倍都不止，你还好意思？我们有时候就哦对哟，哎呦哎呦，你就整个人就没劲了。不是，我是能够让上帝的心安息的人，上帝在我身上，我是他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他用基督的肋骨造了我，然后我的生命是要荣耀他的。你明白这个时候你绝不轻看自己，阿们吧。我在上帝面前是尊贵的，你要晓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去看上帝的全智，上帝的智慧是完全的，是毫无瑕疵的，是全然美善，你要记得。所以他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如此，特别在他的福音旨意上面更加如此。而福音直接受益人是谁？就是我们。福音要拯救的是谁？就是我们。要跟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跟上帝亲近的人，成为神家里的人是谁啊？我们。你明白这些中你整个生命是大不相同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再来看看上帝的全能。我们其实讲到上帝的全能的时候，其实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我们今天再来讲。我们来先读一下这节经文，创世纪十七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们看到这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话。亚伯拉罕九十九岁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亚伯拉罕之前上帝跟他说，你的后裔要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然后亚伯拉罕，我的八九十岁的人了，我怎么有后裔？我的太太萨拉也是七八十岁的人了，绝经几十年了，怎么可能生孩子？所以亚伯拉罕和他太太就想了一个办法帮上帝，就是觉得上帝要做上帝军师了。亚伯拉罕和他太太也做过一次上帝的军师，说上帝的旨意一定要成就，这样子我们又生不了怎么办？你把你的婢女下嫁给我，我跟他生个孩子。然后生完了以后，上帝说这个不算，所以亚伯拉罕就傻眼了，对吧？上帝在九十九岁的时候再来找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明年这个时候怎么样子啊？萨拉就要给你生一个儿子。萨拉这个时候至少八十七岁，亚伯拉罕九十九岁，萨拉至少八十七岁。然后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第二年真的，我们看到谁出生了？以撒出生。所以我们的上帝是不是全能的上帝啊？全能的上帝。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里你要去认识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的时候，这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我们需要去知道。我说我讲几个，一个你要知道全能是什么意思，上帝的能力是完满的，上帝的能力是无穷无尽的，上帝的能力是永不衰竭的。这个世界里面的能力有没有可能永不衰竭？不可能，但上帝的能力永不衰竭。我们有时候你就试一试，你就把手举着一直举，你试试，你举十分钟已经不错了，真的。你如果能把手一直举，举半个小时是相当厉害的人，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不要以为有些，你看那些健身锻炼的那些，有些说一组运动十分钟，我们说哎才十分钟，你做十分钟有时候就趴下了，对吧？因为我们的力量会衰竭。上帝会不会？上帝不会。所以圣经里面讲说，上帝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过。你要看到我们的上帝他的能力是无穷的，是圆满的，你一定要知道。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知道说，当我们讲到上帝他的能力是无穷的，是圆满的时候，你要知道唯独上帝是能力无穷的。除了上帝以外，受造物有没有无穷的能力啊？受造物是没有的，你要知道。而且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也都是充满能力的。所以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只要是上帝做的，你去找，在那个东西里面一定有能力。 你信不信？我们刚才讲，现在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弹呢？核弹。为什么原子核，小小的原子，其实核弹，你知道核弹爆炸的时候，我们看的核弹很大一个，你以为它爆炸的时候，然后它就是有很多东西爆炸，其实核弹爆炸的时候，它的核心只有那么一点点几克的那个铀元素转换成能量，而那个能量你看上帝智慧多厉害，就是按照爱因斯坦的这个智能转换定律，什么智能转换定律，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就是这么厉害，所以几克的质量，但是光速的平方一乘的话，那是不得了。为什么原子核里面有这么大的能量？谁把这样的能量放进去的？上帝放的，弟兄姊妹啊，上帝放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就包括前一段时间，应该是去年的时候还是今年，我忘了，不是那个时候说美国有一个重大的发现，核聚变，对吧？就是他们在实验室里面实现了核聚变。我们的原子弹是核裂变，核聚变就是太阳就是核聚变，所以哇，我们可以人工合成核聚变，不得了的事情。但是他这个新闻发出来以后，现在可以说在科学上面，全世界最聪明的其中一个人叫马斯克，马斯克就很不屑，马斯克说我们每天都在用核聚变呢，就太阳能啊，何必我们搞这个东西？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很有道理啊。那你我在讲，你知不知道太阳的能量？我跟大家做一个比喻，你对比你就知道，就是科学家计算太阳一秒钟。它散发出来的能量你知道有多大吗？是人类历史从亚当夏娃开始到现在所有人消耗的所有的能量加起来还没有太阳一秒钟发出的能量。太阳为什么那么有能量？谁放的？上帝放。宇宙当中有多少颗太阳？像太阳这样的恒星有多少啊？亿亿万万。而这亿亿万万的太阳这样的宇宙，上帝是不是汗流浃背的把它造出来的？上帝怎么造的？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上帝说要有太阳月亮星辰就有了。你就知道上帝的能力那个无穷无限，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它不是有限的，无穷个有限相加，无穷就是对有限的完全的超越。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的上帝永不疲倦，我们的上帝永不失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上帝的能力，他用他的能力托住你，你担心什么呢？阿们吧。你真的去，所以我们说我们很大的问题就是对上帝认识不够。你真的对上帝认识越多的话，你整个人的信心就越增强。就像我们之前讲，我们对上帝的认识首先要什么来开门呢？信心来开门。信心后面一定要跟着什么呢？一定要跟着理性。理性是来干什么呢？理性是来更深的认识上帝。理性更深认识上帝以后，就回馈到信心，坚固我们的信心。你对上帝这么有能力的上帝，你对他能力认识越多的时候，你整个人的信心就越坚固。你还怕什么魔鬼？你还怕什么那些仇敌？这个世界上面所有邪恶的力量加起来，在上帝的能力面前，如同在一场飓风面前的一个碎结，一个颗粒，一个粉尘一样。上帝说一声他就没了。魔鬼是不是受造物？魔鬼是不是受造物的统领？魔鬼是不是受造物的统领？不是，魔鬼是受造物当中的一个，而且是一个堕落的受造物。你怕他干什么？魔鬼的能力有没有上帝强？差多少？差100倍？差10000倍？是本质的差距。你怕他干什么？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更不要怕那些作恶的人。很多作恶的人在上帝面前是没能力的，好吗？上帝吹一口气，他不是消失的问题，他是彻底消失的问题。阿们吧。你要看到，第一，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当我们讲到上帝是全能的上帝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我们要牢记在心的。我们来读罗马书1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是希腊人。
你要记得，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不是上帝在受造物当中能力的彰显。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上帝在受造界当中给受造物赋予的能力已经是相当惊人，但圣经里面不这样说福音。圣经里面说福音是什么？是神的大能。所以福音的能力大得不得了，福音的能力是最完美的，是最无敌的能力。你要明白这一点，所以传福音是这个世界上面必胜的事情。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这个世界里面最美的事情。这个是不是和很多基督徒讲的不一样？ 很多地图一讲说，哎呀，难死了，你不知道人那个心呐、啊，有多么硬啊！哟、哎，梁弟兄啊，我传福音累死了。你很多时候觉得人心硬，是因为你不是用福音的大能传福音，你在用你的理性，你在用你的舌头，你在用你的 money， 用你的钱来传福音，你当然觉得很累。你用上帝的福音去传，你只管讲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有些教会在这方面是有问题，就是他们也想吸引人到教会来，但是为了吸引人，他们把福音放下。因为福音一开始讲出来的时候，有些慕道，有些非基督徒，他听不懂，甚至他讨厌，他说，哎呀，不要让他们讨厌，不要让他们讨厌，让他们来，让他们来。不是，我们对慕道友要不要友好？要。你不要跟他做敌人，你要跟他做朋友，对不对？对，这就是道成肉身。但你知道，所有人最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福音有摧枯拉朽的能力，福音是人心灵最需要的东西。你只管把基督举起来，一定能吸引人。还有一些教会为什么传福音传不动？因为有些教会他习惯的不是高举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习惯的是讲教义，他特别喜欢讲自己那个宗派的教义，那个神学，所以他对他的神学家的某个神学家讲的，哎呀，几乎每次讲到都要讲十遍，耶稣才讲一遍，那他当然传不了福音了。你只要去讲耶稣，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罪的权势在这个世界当中非常的可怕。你去看圣经就知道，说罪的权势在受教界当中没有别的方法能够胜过的。我们苦修能不能胜过罪？
不能。
我原来有一个吸烟啊，这个上瘾的罪，后来我坚决不吸烟了。怎么样？你是不是胜过这个罪了？是不是真的胜过这个罪了？没有，你不过是不做这件事情而已。你明白吗？真正对罪的胜过是什么？整本圣经教我们只有基督的福音。罪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其他的宗教包括一些基督徒为什么会推崇神人合作说，就是对罪认识太肤浅，觉得罪可以的，弟兄我都戒烟20年了，你跟着我也能戒，我就觉得你不想戒，问题出在你身上。我告诉你，大错特错。我告诉你，不是的，罪的权势，罪的威力，你用世界上面用人的方法，没有一个方法能真正的胜过。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什么能胜过罪？我们还读的经文，施洗约翰看到主耶稣头说什么？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福音胜过罪，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对罪的得胜是刚刚得胜还是大大得胜？大大得胜，得胜有余。所以你领受福音的人，你能胜过罪，而且你能够在地上活出天上的样式来。阿们吧。为什么？因为这福音本是什么？本是神的大能。你要看见这些，你要知道这些时候，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基督徒得胜的秘诀不是方法，而是福音。有太多的教会，有些教会是很喜欢传福音，我们是很敬佩的，但是太强调方法。方法重要不重要？重要。方法该不该用？该。但是你要知道，方法不过是手段，福音才是能力。阿们吧。方法不过是你用的一个工具，福音才是能力。所以去高举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你只要这样子去做，一定能够吸引人归主。你说不是，有些教会他，我看他们也整天讲，但是不能吸引人。你知道有很多人他不是在高举耶稣，他传福音都在用律法，他就在那，然后在那里不断的戳别人，不断的给别人，对方听到的是各种各样的律法。比如说有些人传福音喜欢，特别喜欢讲地狱，有没有见过？是吧？他地狱讲了半天，跟人传福音传30分钟，地狱讲25分钟，然后还有5分钟讲他个人的一些感受，然后讲耶稣只剩1分钟了。你那个是传福音吗？你在传地狱好吧？所以听的人就很生气，说的我跟你是好朋友，我给你面子，我听听你讲，你讲了一大堆就是想告诉我说我要下地狱。耶稣是这样传福音的吗？不是的，弟兄姊妹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一定要记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第三个我们再讲，我们说上帝他的能力是完美的能力。我们再来读一下提摩太后书2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我为什么讲这个？上帝的能力他是全能的，全能的上帝他做的事情是完美的。 完美的标准是什么，全能的标准是什么。你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神，这个神学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就是特别不信的人总想挑战我们，包括有些基督徒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觉得很困难。什么问题？有人说上帝能不能造一个他自己抬不起的石头，你们基督徒答不出来了吧。上帝能不能造一个他自己抬不起来的石头？上帝这，哎呀，我觉得这个把我给卡住了。卡住了吗？没卡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讲得很清楚，上帝他做的事情是什么？不背乎他自己，他的能力是完美的。弟兄姊妹，上帝的能力是无穷无尽的。但什么叫全能？全能不是什么都做。上帝奸淫不奸淫呢？上帝做邪恶的事情不做？不做。所以你问的问题本身就是充满了愚昧，对吧？你还自以为聪明，这不是一个聪明的问题，对吧？你就像跟一个人说我能不能造一个像狗一样的人，你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对吧？是不是？你的眼睛能不能像耳朵，这有意义吗？这是没意义的问题。你看那些世上的哲学家还以为，哎呀，我把上帝问倒了，上帝都不理他，上帝还没惩罚他，表明什么？表明上帝很恩慈。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你真的知道完美的能力就是不是说什么都做叫完全？不是的。完全的能力是什么？是只做那些好的事情，只做那些美的事情，这才叫做完全的能力。阿们吧。他只做那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是全能的，他用他的能力做的事情是全然美善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美善的标准在哪里？美善的标准就是上帝自己。阿们吧。他是美善的绝对标准，所以上帝不做背乎他自己的事情，就保证他做的事情都是美善。所以连魔鬼是做恶事的，人会做坏事的，但是上帝奇妙的地方在哪里呢？他不做这些事情，但是他许可人，因为他给人自由的时候，他居然使用人做的这么多的坏事成就他的美事。厉害不厉害啊？犹大想卖耶稣，上帝许可了，结果呢？是不是恶事得逞？是救恩得赎。阿们吧。你再去看这些时候，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全能是全然美善的能力，只做善事，击败邪恶，成就美事。全能的上帝一定击败邪恶，所以你怕什么邪恶？你看到人，看到某种势力是邪恶的，你放心了，必完蛋。为什么他们一定完蛋？他们很小心的，他们用几十年的时间想尽各种各样的方法，为了让他们自己活，他们可以把人当柴烧。我觉得他们要完蛋很难，会不会？他们该灭亡的时候一定会灭亡。为什么？因为他跟上帝作对，因为他的对手是上帝。阿们吧。上帝是全能的，他是全然美善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要去谄媚那些恶势力，你谄媚的恶势力明天就成为打脸的事儿。因为回头你会很羞愧，我怎么在那些恶势力面前我这样子表现，结果他们被上帝给打得一塌糊涂，你何必跟他们同流合污呢？阿们吧。所以圣经上面要求我们只要去行善，只要去行事正直，就是这个意思。你只管去做一个正直的人，因为你只要去顺服上帝，跟着上帝，你就在上帝后面得胜，一定是你要经历的。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说，我们讲了上帝的全知、全智、全能之后，我们再去看第四，我们要讲上帝的全知、全能、全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说幸福的样子，为什么我讲幸福的样子？我盼望大家去知道，就是我前一段时间看到有一个视频，我觉得挺感动。那什么视频呢？就是有一个做心理学的一个人做的视频，他在视频当中有人就打电话直播跟他去讲，那个女孩子是双向情感障碍，所以抑郁很难受啊，很痛苦，经过多年的痛苦，然后他就流着眼泪哭，带着哭腔问这个心理学家，就是幸福是什么样子，你能不能告诉我，我没有经历过幸福。然后因为他太多的抑郁，太多的痛苦，然后那个主持人其实当时听了也挺我能听得出来他也快流眼泪了，也挺难受。然后他就讲了一番话，我觉得也挺有道理。他说什么？他说幸福是什么？他说幸福就是当你泣不成声的时候，你看见自己泣不成声，你接受自己，你许可自己泣不成声。幸福是什么？就是你看见自己浑身发抖，你允许自己浑身发抖，你接受自己浑身发抖。讲得好不好？挺好的。 对吧？我们是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痛苦是我们不许自己有一丝的软弱表现出来，甚至在私下的时候我们都不许自己表现软弱。这个不是圣经里教的，这是我们这个文化里面出的很大的问题。所以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很多人心里出问题不是仅仅生理性的，很多是文化性的，真的是这个文化压抑人，压抑的太厉害。那我说我今天为什么讲到这里呢，就是他讲这个时候给我一个启发，我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给人答案的，对吧？世上很多人问的问题，你不要觉得这是世人的问题，跟我们基督徒没关系，跟我们是有关系的。那我们要给他的答案是什么？我说我借着今天讲的，我盼望大家知道，我们来去回答幸福是什么，看看我们的答案和那个心理咨询师的答案相比哪一个更好。那我们当然不是要一定要推翻别人，而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更深的看到，我说幸福的样子三个。第一，幸福就是被全知的上帝所知道。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诗篇139篇13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
所以什么是幸福？你对自己的知道，那个心理学家讲的好不好？好，你知道自己的软弱，你接纳自己软弱。很多人不接纳自己，这是最大的痛苦的来源，对吧？我们不接纳自己是这个样子，或者从我爸爸那里开始，或者从我老师那里开始，或者从其他方面，我变成了一个不接纳自己的人，所以我很痛苦。但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圣经真理告诉我们说，谁知道你？谁全然知道你？上帝。而这位全然知道你的上帝，他知道你的一切，他却永不嫌弃你。你永远可以靠到上帝的怀里去跟他哭，他不会说你不要哭了，我很讨厌你这样流眼泪的样子，不会的。之前我还看一个视频，我也挺难过，一个应该听那个口音应该是河南的口音，那个小女孩应该是干完一天的工作，然后在那搞一个视频直播，就说拿着馒头在那不吃播，说我们家的馒头好大，结果他妈过来啪就在他头上连打两巴，说搞什么搞，搞什么搞。然后那个女孩就在那很委屈，说我活都干完了你干嘛还这样，我哥哥什么都不做，你们都不那个啥，我干完活了你还这样对我。然后他妈妈还是这样子去说，所以那个女孩也很难过。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人的那种嫌弃，对不对？上帝会不会嫌弃我们？上帝永远不会嫌弃我们。你靠到他怀里，不管你是多么的糟糕，多么的软弱，你曾经做错过多少的事情，上帝说靠我怀里，你一直靠在我怀里，你知道吗？所以爱是什么意思？爱就是你就是他的终点，他不是为了爱你让你去做一些事情，他爱你就满足，他让你做一些事情不是说为了借着爱的名义让你做事情，他让你做事情是为了你得到更多的爱。这就是我们的上帝，阿们吧。上帝说你们要圣洁，为什么要圣洁？上帝不说我爱你们，你过来我这里，然后你要圣洁啊，你不圣洁我很难受啊，我不得荣耀，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说你要圣洁，因为你追求圣洁，你会领受我更多的爱，你会远离更多的伤害。这就是我们的上帝，阿们吧。所以什么是幸福？你被全知的上帝所知道。幸福第二个是什么？是被全知的上帝所引导。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箴言16章9节，我们一起来读。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不夸张的讲，我们基督徒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幸福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位全然智慧的上帝，他引导我人生的脚步。我会不会做错事情？会。我会不会行差踏错？会。但是我的人生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而且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你是有独一无二的人生，你不会重复摩西的人生，你不会重复大卫的人生，你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而在你独一无二的人生当中，上帝所有给你的安排没有一个是勉强随便的，上帝给你所有的安排都是最智慧的安排，都是对你最好的安排。你说梁弟兄我不同意，我爸爸我妈妈真的很给我带来很大很大的痛苦，我去想如果我爸爸妈妈不是这样子，我的人生不会是这样子，对不对？我说你只对一小半，你看见了你的亲人或者你自己的很大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我们一定会出问题， 你要凭信心知道，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会出问题，但是上帝给我人生的安排依然是他最智慧最美的安排。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凡事感恩？我们向上帝感恩，甚至经历的痛苦艰难，甚至有些痛苦不是一年两年，是十年八年，甚至十年二十年的痛苦，我还是可以向上帝感恩，因为我不是为那些糟糕的人糟糕的事情去感恩，我为上帝在这一切之中他依然顾念我，他的美意都成就了我感恩。阿们吧。这个时候你的信心那种超越性是这个世界上面任何的人任何其他宗教永远达不到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永远喜乐的原因。你把我头砍了我还是可以喜乐，哪怕像那些殉道士上了火刑架了被烧死了我还是可以喜乐，我不会跟上帝抱怨说主啊你可以蒙住他们的眼睛为什么让他们看见了我使我死在这里，我不需要问的，主啊你一切的安排一定是最好，对吧？我的一生是被全然智慧的上帝所引导的，所以你的配偶若是基督徒他也是，你的孩子若是基督徒他也是，你要赶紧传福音给你周围的人，让更多的人来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使他从这种纠结懊悔当中走出来，他就知道说神的意思都是好的。阿们吧。你要看到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说我们什么叫幸福的人生，最幸福的样子，我们是被全能的上帝所祝福的。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弟兄姊妹，这是上帝给谁的祝福啊？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也是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就是上帝的亚伯拉罕，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上帝说论福我要赐什么福给你啊？大福。有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得小福的？不是，梁弟兄，我真的是得小福的。我认识有基督徒人家百万富翁，我呢我房子都准备要卖掉了，你还说我是大福，对不对？这个说法对不对？按照世界的价值观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按照天国的价值观呢，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凡是你需要的上帝一定给你，凡是上帝许可拿走的都是什么？都是你不需要的。所以你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哀叹。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是被全能的上帝祝福的，他给我们的祝福是充满了能力的。你要明白这一点，他给我们的祝福是充满能力的，基督给我们的祝福是充满能力的。而且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一点，什么呢？我说你要知道基督给我们的祝福没有人能截胡。为什么用截胡这个词？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打过麻将就知道了，对吧？你说哎呀，我说这牌弄了半天呢，终于马上要赢了，然后别人打出一张牌来，呀我要胡牌了，结果你上家说截胡，我胡了，然后我就哎呀你这个截胡把我的好处都给收了，是吧？有些人也是这样理解上帝的，说哎呀上帝确实想给我很好的祝福，但是呢那天我软弱我没去教会，所以上帝呢说哟你没去啊，王子妹本来这个祝福想给你的，但是因为你没来我就给了李子妹，我被截胡了。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上帝要给你的祝福没人能截走，你明白吗？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只管安心，你就不会像世人那样，世人有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其实马上就变酸了，哎呀，甚至基督徒有时候也会，哎呀他怎么这么好啊，然后潜台词是什么？我怎么没有这么样的好处？主啊你真的不公平啊，哎呀主啊我这么爱你我这么敬畏你，哎，我觉得你给我的还不如给他的十分之一，你只要给他的十分之一给到我我都不抱怨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给他的你劫不走。阿们吧。上帝要给摩西的你是劫不走的，上帝要给以利亚的你是劫不走的，但是上帝要给你的别人也劫不走。而这位全知全能全智的上帝要给你的一定是对你最好的，他现在不给你一百万 因为他知道现在给你一百万你会出问题，所以给你一万就好了，对吧？等你需要一百万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给你，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如此的美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整个心就开了，阿们吧。所以我们要感谢他，我们要赞美他，我们的上帝真的是又美又善，他是全知的上帝，他是全智的上帝，他是全能的上帝。我们一起来到他的面前献上感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你是全知的上帝，我们所有的一切你都知道，连我们不知道的你也知道，你知道我们的一切以后，你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们，你为我们生在马槽里，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要带着我们进到天堂里，你要跟我们同在直到永远。主啊，我们向你感恩，主啊，你又是全智的上帝，你所有的作为充满了智慧，所以你对我们人生的安排从来没有随便，从来没有勉强，而是智慧最美的安排。主啊，求你就让我们在你面前常常感恩。主，我们也感谢你，你是全能的上帝，你给我们的祝福充满了能力，是天地之间没有任何能力可以阻挡的，可以截断的。所以主，你让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不管周围的世界发生什么变化，我们总是感恩，总是喜乐，因为你的得胜必在我们身上彰显。愿主你使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我们就是这世界里面最幸福的人。也求主你感动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被你的爱所激励的时候，我们要千方百计使更多的人成为这最幸福的人。愿主你丰盛的恩典，奇妙的祝福在这个世界当中大大的彰显，愿你福音旨意的美善向这个世界大大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们。